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杰心在此向你问好，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新约导论第16讲，亚波罗牧师将会继续讲路加福音。你对救主耶稣的教训记得多少？相信好学的你今天一定会很有心得的。这一刻老师将要就着路加福音内容逐章的重点介绍，也要谈到基督徒生活里必须注意的事项。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路加福音，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路加娓娓而谈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既是深爱他的门徒，也是对他的门徒有极高的期待的。我们首先该记得的是主的恩慈、怜悯与赦免都不是我们所配得，乃是主的白白的恩典，因此我们也当对他人同样行。愿你祝福我们这一刻学习的时间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1-3章讲了救主的来历，4-8章讲了救主的证明，9-11章讲了救主设立门徒、遍传福音和被这一世代排斥，可以被称为救主的事工。因此从12-18章就是救主预备门徒准备离去，可以被称为救主的教训。上一课我们讲了12章是耶稣给门徒的5个警告，不要假冒为善，不要贪心，不要忧虑，不要懒惰和不要迟钝。在13-14章耶稣把他与犹太人的冲突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等于是耶稣提出了最后通牒，犹太人或者悔改或者面临审判。13章是耶稣回答4个方面的问题。13章的1-9节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当时有人问耶稣，他对比拉多把一些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如何看。这件事的发生在历史上无从查考，然而却十分符合比拉多的性格。比拉多是罗马皇帝提比留的皇宫卫队长塞扬奴的门生，塞扬奴是出名的反犹主义者，而比拉多一直执行着他的恩师的政策，直到塞扬奴于公元31年因谋反计划暴露而被处死为止。犹太人的史学家约瑟夫记载，在比拉多在任期间至少有2次他与犹太人的大规模冲突，一次是他把罗马军团的象征那个旗杆顶上的鹰带到了耶路撒冷，犹太人认为这是偶像，从安提阿古4世伊比凡尼之后，异教的皇帝从来都尊重犹太人的习俗，不把他们放在耶路撒冷。比拉多坚持一定要这样做，并且威胁杀死一切反对的犹太人，而犹太人宁肯为他们的信仰而死也不愿意屈服。僵持一阵之后，比拉多屈服了，把那个象征带到了该萨利亚。这以后比拉多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个市政工程，他要从圣殿的库房里拿钱，而犹太人认为那是神的钱，不应该被用来做世俗的工程，又造成了一次流血事件。这里所说的 把几个来自加利利的犹太人杀死，把他们血掺在祭物里面，意在羞辱或者是恐吓犹太人，实在是与比拉多的性格相符。提问人的动机可能不纯，因为耶稣若是不批评这件事，就会被当作是支持罗马人而不爱国。如果他是批评这件事，就会被报告给罗马人，说他是要叛国谋反。耶稣却把这件事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说他们的灭亡虽然是以非常残酷的方式，却并不证明他们比你们更有罪。耶稣还引用了另一件在世俗历史上无从考证的事，耶路撒冷东南方城墙的西罗亚楼倒塌，压死过18个人。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些人并没有在闹事，却也遭受了如此残酷的死亡。可见死亡将降临到每一个人，并且死亡的方式不与人的犯罪程度成正比，死亡临到所有的罪人，你们若不悔改也必如此灭亡。接着耶稣说了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他花了3年的时间在这无花果树上找果子，竟找不着，就像管园子的建议把它砍了算了。管园的说，今年且留着，加上一些肥，看明年是否再结果，若再不结果就砍了吧。显然这棵无花果树是象征以色列，而那个主人是象征神。3年是耶稣的事工至今的时间，没有果子是指他们对耶稣的拒绝，明年砍掉就是当他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以后，神把他在世上的代表从以色列转移成教会。13章10到20节讲耶稣在安息日又在会堂里教训人的时候，公开的医治了一个女人。当广会堂的抗议在安息日不应该医病的时候，耶稣指责他是假冒为善，因为他带他的动物比带这个亚伯拉罕的女儿要好。接着耶稣讲了两个关于神的国的比喻，一个是芥菜种的比喻，一个是面酵的比喻，他们都在马太福音中出现过。一般人的理解是他们代表神的国在外向的数量的增长和在内向的质量的增长。那么路加在这里引用这两个比喻，意思就是说，尽管有你们这样的假教导，神的国还是会增长。不过注意还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负面的含义。因为正常的芥菜最多会长成一罐树葱，而不会长成一棵大树，若长得那样大就会有某种虚假。大树在但以理书里面是代表异教的国家和君王，而天上的飞鸟则是下来把福音的种子吃掉的魔鬼撒旦。面酵对犹太人来说一直都是意味着邪恶，把全团发起来是指会有假教训从一点开始影响到整个神的国。神的国在旧约里是以以色列的形式显现，在新约里是以教会的形式显现。如果照以上的解释，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在地上的时候总会有人试图利用它，把它变成自己的国家宗教，这既表现在以色列，也表现在罗马，最后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撒旦的居所。而假教训和异端则会从小到大遍布全身，这既表现在法利赛人的犹太教，也表现在罗马天主教，直到神的最后审判的日子才能够分清。这样耶稣就是用这两个比喻来责备犹太人对于安息日的无理的强调，以致因小失大，忘记他真正的属灵意义。在回答了一个政治的问题和一个律法的问题之后，13章22到30节耶稣回答了一个神学的问题。有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将来有一天神国的门会关上，许多人在外面敲门想要进去却是进不得。神那时会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去吧。这里牵扯到一个拣选和自由意志的神学问题，为什么神会让想进神的国的人进不去呢？为什么神会好像把不想进神的国的人踢着踹着拉进去，想进去的人却关在门外呢？这是否是有些不公正呢？耶稣在八福里描述了 人要想进神的国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虚心，就是承认自己邻里贫穷。但耶稣在这里描写的这些想进神的国却很自信的犹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虚心。他们认为，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既然过去我们有过交往，就意味着你也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你。神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说明认识神是带来生命的改变的，虚心的人下一步就是要为罪哀痛。这些人要进神的国，并不是因着认识了神的本性，愿意去进入神的国度，尊重他的主权，按神的旨意去生活。他们所要做的是去攻占神的国，把神的国变成按自己的旨意去运作的地方。对于这样的不虚心的，不是想成为神的国民，而是想把神的国变成自己的国的人，神当然不能容许进入。要想进入神的国，只有一条窄路，就是承认自己的有罪、污秽和无能，不能自救，接受神通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承认自己是不配得救的罪人，然而欢喜的接受神的主权的拣选和拯救，并因着对神的感恩之心，开始建立一个新的顺服神的旨意的新生命。就像耶稣基督说的，除了通过他，没有人可以见天父的面。人要想得救，只有这一条窄路，然而多数人都是在走另外的宽路，那却是通向地狱。这些犹太人是如此的自信，认为他们在神的拯救计划里是排第一位的，神却看他们将会排在最后一位，外邦人将会替代他们的地位，坐在神的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与众先知同席，而许多犹太人将会被关在门外。若没有这个在前的变为在后，在后的变为在前的转换，所有进神国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是配进的，结果不会有对神的感恩，只会有对自我的骄傲。所以耶稣对那个问题，得救的人少吗？回答是，很可惜，是的，因为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13章31到35节，耶稣回答了一个个人的问题，关乎安全。几个法利赛人来告诉他，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其实他们多半不是关心他的个人安全，而是希望耶稣离开他现在做事工的比利亚，即约旦河东的这块地方，而去犹大，在那里犹太人的势力更强，会有法利赛人更仔细的抓耶稣的把柄。耶稣的回答非常有趣，让他们去告诉那个狐狸，就是指希律安提帕，意思是指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人，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这里耶稣使用了一些打引号神圣的讽刺，希律安提帕是大希律的儿子中最有心计的一个，然而最后他也输在自己的算计上。在他的侄子希律亚基帕一世得到了国王的称号之后，希律安提帕在妻子希罗底的挑唆之下，去向该撒也要求一个国王的称号，反而被希律亚基帕一世诬告说他谋反，结果丢了自己的分封的王的称号，被放逐到高卢，就是现在的法国去，就像自以为意的犹太人输在假冒为善上一样，自以为聪明的安提帕会输在比自己更聪明的人身上。耶稣等于预言以后他必定会丧命在耶路撒冷，但同时在讽刺犹太人一直是在杀害先知。接下来耶稣不是为自己的安全担忧，而是为耶路撒冷将失去神的保护和安全而感到难过。耶稣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母鸡把小鸡聚到翅膀底下，是当它看见危险的时候，试图保护它的儿女。耶稣现在看见了危险，并且发出了警告，然而犹太人把他的警告置之度外。然后耶稣给了一个预言，一个应许，预言说，看哪，你们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他所说的是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那是第一次犹太人暴动，还有公元132到135年的第二次犹太人暴动之后，耶路撒冷和整个以色列将成为荒场，直到2000年之后以色列复国为止。他的应许是自己还要回来，而那时以色列人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如果说耶稣在13章是回答了四个问题，向犹太人提出了最后通牒，那么他在14章就是指出了五个虚假，让一切人都要如坐针毡。在14章的1到6节，耶稣指出了请他吃饭的法利赛人是假敬虔，在古代请人吃饭是表示要做朋友，这个在安息日请耶稣来吃饭的法利赛人却要窥探他，他叫了一个患水谷症的人来到宴席上，实际上是让他做一个钓饵，看耶稣是否会在这个安息日去医治他。耶稣却反过来先问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他们默不作声，耶稣就医好了那个人，让他走了。接着就指责这些人是假冒为善，因为他们在安息日若有牛驴掉进坑里，会把他们拉起来的。现在他们却带人还不如带这些动物了。在14章7到11节，耶稣指出了被请来的客人的假光彩，因他们拣选首位，古代宴席上坐的越靠近请客的主人的，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就越高，以后去请他吃饭的人也会越多，因此大家都尽量往首位靠近，因为那里光彩等于众人承认自己的地位，而且会带来以后的利益。耶稣却说，坐在首位上的要当心，会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来，你还要往下挪，那就不光彩了，不如先去坐在末位上，等别人说朋友请上座。当然耶稣在这里并不是鼓励假谦卑，而是指出谦卑乃是真信徒生活的一个必然表现。14章12到14节，耶稣指出当时请客的人是假好客，因为当时请客只有两个目的，或者是回报人家先前的请客，或者是使别人欠自己的人情，让他们以后也会请自己的客，因此只请那些请过自己的或是以后能请自己的人。这时本来可以表达人类良善的好客，就堕落成为一种拿人情当商品交换的伪善和假礼教。耶稣说，你要请那些不可能报答你的人，这样你才有可能将来得到从天上来的报答。14章15到24节，耶稣捅破了犹太人的假自信。耶稣讲了一个大宴席的比喻，说有一个主人预备了一桌大宴席，请了许多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这些客人似乎都是本来已经同意要来宴席的，这时却每人都提出一个不称其为理由的理由，实际上是羞辱了请他们的主人。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要去看看，其实没看过的地他怎么会买呢？另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试，同样没有试过的牛他怎么会买呢？第三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更不是理由，因为娶妻要花很长时间准备，若预先就知道，何必答应去那个宴席呢？这些人拒绝邀请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请人的家主欠自己的人情，以后一定还会再次被邀请，所以回应他的邀请不是自己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结果家主动了怒，叫仆人出去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贫穷的不可能买牛，瞎眼的不可能去看地，残废的不太可能娶妻。总而言之，这次被邀请的是那些无可推诿的人，最后还有空位，家主就让仆人去街上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耶稣最后警告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所以家主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先前所请的人乃是旧约的以色列，他们因自己的一种假自信而拒绝了神的邀请，神就请了那些无可推诿的贫穷瞎眼的外邦人来进神的国， 而最后勉强进来的人，可能是指末世大灾难当中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坐满家主的屋子，就是指神的拯救计划完成。以色列之所以失去了进入神的国的机会，乃是因着他们的假自信，自以为神似乎欠他们的人情。其实神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人一切所有的都是来自神的恩典。只有确知自己在神面前是无可推诿的罪人的人，才能进神的国。14章25到35节，基督指出了跟随他的人的假期待。虽然跟随耶稣的当时有一大群人，耶稣却知道他们心里所期待的多数都不是基督所提供的属灵的拯救。有些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些是为了看见神迹，有些是为了国家独立，有些是为了谋取财力。耶稣却要求做基督的门徒必须肯把与基督的关系摆在与其他任何人的关系之上，甚至包括与自己的关系之上。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就是肯为耶稣的缘故否定自我的意愿，来顺服神的意愿。下面耶稣说了三个比喻，一个说盖楼计算花费，免得开了工却不能完工；第二个说打仗要计算兵力，免得开了仗不能胜仗。一般都解释为那盖楼的人和打仗的王，都是指考虑做基督门徒的人要算好代价再做决定。然而他们也可以被解释作代表基督，他是那个计算我们是否够格来帮他盖大楼或打胜仗的人。第三个比喻是盐，盐在古代是贵重的，然而若失去了味道就变成一钱不值。盐可以被用来提味、保鲜、洁净和使人口渴。基督徒应该让人尝到基督之味，让信徒保持生命之鲜，让慕道者尝到对永生的饥渴。然而若是失去了做基督徒的味道，就只好被当作铺路的土，让千人踩万人踏，让人说这样的人的神我是不信的。如果说在13到14章耶稣对犹太人发出了最后通牒，那么15到16章就对他们发出了最后的邀请。在15章是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讲述了救恩的快乐。既然神所邀请的不来神的宴席，那么税吏和罪人就成为与主同席的邀请对象。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耶稣不该和罪人一同吃饭的时候，耶稣讲了下面的比喻。3到7节是迷羊的比喻。耶稣说一个人有100只羊，丢失了一只，会把99只撇下去寻找那一只，找到以后会欢欢喜喜的回来告诉邻舍，与他一同欢喜。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里的迷羊显然指的是失丧的罪人，羊的丢失是因着自己的愚蠢，罪人的失丧也是因着不听神的呼唤。留下99只羊去寻找一只失丧的，不是意味着那99只不重要，恰恰相反，这正是证明任何一只羊对于牧羊人来说都是重要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被包括在那99只羊里面，并不是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拯救，因为这是一个比喻，所以不可能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对应，否则就成了一个预言，不是预言未来的预言，而是像伊索寓言那种不是表达字意，而是表达一种寓意或灵异的故事。耶稣保持了对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礼貌和尊重，没有指着鼻子骂他们也是罪人，而是含蓄的向他们指出来，他们认为罪人应该沉沦是活该的。这种态度与神的爱每一个灵魂，甚至包括罪人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注意，这里也并没有讲一定要再做一个行为上的大坏蛋，然后再悔改，天上才特别的欢喜快乐。像今天教会里越戏剧性的悔改经历越吸引大量听众一样，因为圣经多处讲了，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主动追求神的人，没有一个不用悔改的人。所以这里是在含蓄的指出来， 每一个灵魂对神而言都是珍贵的，然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而每个罪人的悔改都使得神和天使欢喜快乐。八到十节讲的是失钱的比喻。如果说迷羊的比喻是对犹太的男人讲的，因为羊对于牧羊人来说是珍贵的，那么失钱的比喻就是对犹太的女人讲的，因为每一个犹太的已婚的妇人都要在头上系一个带子，上面点缀着十个钱币，这对她来说就像今天的结婚戒指一样，是她已婚的证明，若是丢失了一个，整个那个头饰就不值钱了，所以这一个石钱对于那个妇人来说是极为珍贵的。古代中东的房屋没有窗户，地又是泥土的，所以掉在地上是很难找的。然而这个妇人点起灯细细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也会告诉邻舍与他一同欢喜，就像失落的钱币上会有掷钱的君主的形象一样，失落的罪人身上也有他的创造者神的形象。这个比喻与前一个比喻一样，都是讲失落的罪人对神而言是非常珍贵的，而且神在主动的努力去把这些失落的罪人找回来。15章11到32节是浪子的比喻。如果说前两个比喻里强调的是神的主动寻找，那么这后一个比喻里强调的就是人对神一贯的爱的应有的回应。在这个比喻里，父亲没有出去寻找他的自以为是而愚蠢的儿子，而是在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给予了他不配得的恩典。父亲的一贯的爱并不能阻止这个儿子出去试图靠自己的力量闯世界，做蠢事，最后陷入绝望。然而对父亲的一贯的爱的回忆的确是使这个浪子在罪和苦难当中意识到谁才是真正爱他的，不是他的那些酒肉朋友，而是那个不仅赐给他生命，而且还让他去闯荡，从中体会自己愚蠢的父亲。他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向父亲要遗产时，等于是说我宁愿你死了的那种不尊重的态度是何等的可恶。这时他回到父亲面前去，已经没有任何在法律上、在道德上、甚至在情感上从父亲那里配得的。他知道自己不配被称作一个儿子，只求被当作一个故宫。然而正因他有了这种虚心和哀痛，使得他有可能接受父的恩典。当他承认自己是一个不配称为父的儿子的时候，父却把他当作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儿子。与这个回家的浪子相比，那个表面上看来从来没有做过得罪父的事的大儿子，却实际上在心里既恨他的这个兄弟，也恨那个赦免他兄弟的父。如果说律法的经历是要全人爱神和爱人如己，那么这个大儿子两样都违背了。而且当他的父劝他进去一起欢喜快乐的时候，他却宁愿在外面让嫉妒、骄傲和埋怨在自己的心里燃烧，错失了合家宴席的快乐。显然耶稣是用这个大儿子来指与他说话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甚至指他那个世代的全部的犹太人。耶稣跟他们讲这个比喻，就是那个父亲到门外来给大儿子的最后邀请。注意，这个父亲在这里并没有废除那个大儿子的遗产，而是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犹太人虽然失去了在现在就享受神的国的快乐，然而最终仍然在神的赐福中有他们的基业。如果说在15章耶稣是向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向一切的罪人发出了最后的邀请，那么16章就是督促他们要抓紧机会。16章的1到9节是聪明的管家的比喻。一个管家是管理主人财物的人，他经手的财物很多，却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主人。他可以在管理财务的过程中享受其回报的一部分，然而他的职责是使主人的财务增值。这个管家并不是一个好人，但他是一个聪明人。在知道主人将辞退他的时候，他利用他手里现存的最后的机会去收买人心，好让自己在失业之后有人会照顾他。耶稣在这里并不是 鼓励人们学这个管家去做不道德的浪费主人钱财的事。他夸奖的是这个金氏之子懂得在他手里还有最后的机会的时候要抓紧使用它。耶稣是在警告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面对的就是最后的机会。当时的话题肯定是转到了有人问耶稣，那么这个管家如此处理主人的财物是否合适，所以耶稣就在16章余下的部分讲如何处理钱财的问题。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你们倘若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换句话说，一个人如何处理钱财，到底是人是钱财的主，还是钱财是人的主，是区别真信徒与假信徒的最明显的标志。当时的法利赛人与今天许多自称的基督徒，在口上和自我感觉都很属灵，但是在行为上和对钱财的态度上却十分属世。他们自认为最理解律法和先知，却拒绝了律法和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最努力想进神的国，却只想把神的国改造成他们所喜欢的样式。耶稣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是因为约翰介绍弥赛亚进入了世界。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律法被废去，而是律法中的预言和意义在基督身上得到应验。耶稣接着指出，当时这些法利赛人如同世人一样把离婚当儿戏，证明他们不是真的遵守律法，而是试图改造律法来适应自己。16章的19到31节是财主与拉撒路的叙述，是告诉人不抓住机会的后果。注意这一章里的两个故事耶稣都没有说是比喻，所以很可能他是在叙述真实的事件。说有一个财主身穿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享乐。按那时法利赛人的标准，这个财主是得到神喜悦的人。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意思是神帮助。他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按照那时法利赛人的标准，这个乞丐拉撒路是一个被神咒诅的人。然而这种思想的来历恰恰是犹太人堕落的根源。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堕落主要的罪是宗教的不忠，而南国犹大的堕落主要的罪是社会的不公。犹大被判罚的罪就是因为他们不守安息年和禧年。安息年与禧年是神所设立的，使得社会上得以人人经济平等的一个最好的机制。每隔七年土地得到休整，每隔五十年所有的债务都得赦免，每个人都从平等的地位上重新开始。倘若犹大守了神所设立的这些律法，那么就不会有财主与拉撒路这种巨大的经济差别了，而经济上的优势也就不会被视为属灵的标志了。既然人不在世间使用神所设立的使人平等的标志，那么神就用死亡让人人来达到平等的结果。财主和拉撒路都死了，一个去了阴间的好的地方，叫亚伯拉罕的怀里，也叫乐园；另一个去了阴间的不好的地方，称为折磨，也称为监狱。因为旧约圣徒的罪还没有被赎清，所以他们就在阴间的乐园里等待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那以后他们就应该与基督一同在天上去，而阴间也就不再有乐园。新约圣徒则不必经过这个等待的过程。耶稣叙述的这件事实首先驳斥了灵魂沉睡论，因为亚伯拉罕、拉撒路和那个财主都是清醒的。第二，他驳斥了天主教的炼狱论，因为那个财主在阴间的监狱里并没有悔改，继续自我中心，最多是考虑到他的几个兄弟，仍然不在乎一切世上受苦和失丧的人。第三，他驳斥了神迹传道论，因为亚伯拉罕说人得拯救的途径是凭信心相信圣经，人若是不听摩西和先知就是圣经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耶稣以后果然让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犹太人不仅没有因此信他，反而试图把耶稣和那个拉撒路一同杀死。 在对犹太人进行了仁至义尽的警告和邀请之后，在17与18章，耶稣开始教导门徒基督徒生活所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是饶恕，第二是感恩，第三是预备。17章的1到10节是讲要饶恕他人。首先，我们不要自己犯罪去绊倒那些出信的人。其次，如果他人犯罪得罪了我们，我们这些已经被神赦免的基督徒有责任首先去劝诫他们，然后他们若是懊悔了，就有责任去饶恕他们。而饶恕，第一，与个人的感觉无关；第二，不是需要向神求的一个大信心；第三，它是我们应尽的本分，我们若是做了，也没有什么值得神夸奖的；若是不做，则是对神的亏欠。17章11到19节是教导我们莫忘对神感恩。耶稣医好了10个麻风病人，10个人都有起初的信心，在被医好之前就听从耶稣的话，去把自己的身体给祭司查看。在去的路上，他们的信心使得他们的身体得医治。然而10个人当中9个犹太人没有回来，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记得回来感谢耶稣，归荣耀与神。耶稣对这个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了，这次救的不光是身体，而且还有灵魂。对神的感恩是出于确知自己所得的是不配得的恩典，因此是灵魂得救必然的表现。17章20至37节讲的是要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为了纠正他们以为的神国降临一定从开始就是政治性的，耶稣指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中间，意思是说神的国现在的形式是属灵的，不是眼见的。基督当时就在他们中间，心里信基督的人，神的国就在他们心里。但是他并没有否认将来有一天神的国会以一种政治的形式出现。下面指出人子降临时的许多征兆，但是在所有那些发生以前，人子必须先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代弃绝。这里对末世的预言与马太福音24到25章里面橄榄山讲到的基本相同，只是除了把那时比作像挪亚的日子，又比作好像罗德的日子，都是人们不知不觉活在犯罪中的情形，而突然降临的是灾祸和审判。因此支持这里所说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不是指大灾难开始时的教会被提，而指的是在大灾难结束时人子荣耀降临的时候，被取去的是被审判和杀死，被撇下的则是活尽千禧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则指的是所谓神的大宴席，替天上的飞鸟来吃尽地上所有不信者的尸体，也可能是指这事该发生在哪儿就发生在哪儿，意思是人子从哪里升天也将会降临到哪里，即橄榄山顶。在18章基督教导门徒要常常祷告，凭谦卑的心祷告，并且肯为主背起十字架，因为主将要为我们背起十字架。我们这一刻的时间满了，下一堂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路加的细腻的笔触，把主耶稣的教训转告给我们，让我们确知基督给了他当代的犹太人足够的机会来接受他，而他们的拒绝是无可推诿。其实我们每一个世上的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这些被赦免和重新接纳的浪子，在今天应当因着信而有感恩之心，因着望而在大事小事上都忠心，而因着爱去饶恕所有的人。谢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的恩典，愿他早日再来。然而在那日之前，愿你赐给我们心里一把火，去拯救每一个灵魂。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的，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听节目学神学，不但要听到，而且呢要行道。基督徒生命的见证重于语言的见证。亲爱的朋友，下一课老师将继续讲路加福音，会谈到 基督徒完成使命，进耶路撒冷、科西玛尼园以及最后的晚餐。新约导论第十七讲，别错过了。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